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5月3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天节目我们首先要为您介绍中国亚洲和国际重要新闻，然后是连线报道和分析。中国网信办规定新闻采编权，网络媒体被扫荡出局，安徽副省长频频落马，贪腐太盛，官场太黑。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继续纪念反右60周年，谈右派人士的苦难经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俄罗斯发起叙利亚停火谈判于星期三和星期四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斯塔纳举行，美国国务院派一名特使作为观察员出席。白宫星期二发表声明证实了这一消息，之前美国总统川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电话交谈，白宫称两位领导人进行了非常好的交谈。据信，这是自美国军舰4月4号对一个叙利亚空军基地发射数十枚巡航导弹之后，两人的首次直接接触。叙利亚部队和其俄罗斯盟友共同使用那个基地。白宫星期二的声明说，美俄两国领导人还讨论了设立安全区的问题，以便为了人道主义和其他众多原因而实现持久和平。阿富汗内政部说，星期三早晨交通高峰时间在喀布尔发生的一次自杀炸弹袭击造成至少8人丧生，25人受伤。美国领导的北约联军发言人、美国海军上校比尔·萨尔文证实一辆装甲车在袭击中被击中，他说3名军人受伤但没有生命危险。目击者说，在美国大使馆附近发生的爆炸损毁了附近的民用车辆，绝大多数遇难者都是阿富汗平民。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美国强化对朝鲜金融压力的制裁措施，星期二在成为法律方面向前推进了一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特别多数投票通过决议，支持川普政府对朝鲜政权采取更加严厉举措的呼吁。法案提出者之一，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说，这项立法通过追讨那些使朝鲜具有挑衅能力的人，赋予行政当局新的有力工具来保卫美国和我们的盟国免受朝鲜核导弹的威胁。这位加州共和党议员补充说，这向世界表明美国国会准备帮助行政当局和我们的盟国以及其他国家一道对抗朝鲜的好战行为。中国外交部星期二呼吁朝鲜问题各方保持克制，避免半岛局势进一步升级。在中国做出上述表态前不久，两架美国战略轰炸机与韩国空军进行训练演习期间飞越朝鲜半岛。朝鲜指责美国将朝鲜半岛逼至核战边缘。朝鲜中央通讯社指称，美国的轰炸机在朝鲜上空进行了核弹投掷演习，并称美国总统川普是战争贩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当前半岛局势复杂敏感，高度紧张，我们敦促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不要采取相互刺激导致半岛局势进一步升级的举动。美国敦促中国在制衡朝鲜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川普总统多次表示，美国对朝鲜的战略耐心已经耗尽。韩国政府说，为了应对朝鲜不断加剧的威胁及其核野心，正在其境内部署萨德反导防御系统。在总统大选即将于下周举行之际，萨德系统的到来在韩国引发了巨大的分歧。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据韩国政府透露，被称为萨德的末端高空防御系统在兴州郡一处曾是高尔夫球场的地点完成部署之后，目前已经可以投入使用。兴州郡位于首尔以南200多公里处。然而抗议活动并没有结束，在部署萨德的村庄，数以百计的横幅挂在树上、栅栏上和墙上，这些横幅呼吁马上撤走萨德。
우리주민들은정말평화롭게일상에서열심히농사지으면서살아가고있는데
我们是种地的，过去的生活一直很安宁，但这个武器到来之后，我们过去的生活就被打破了，我们一天都不得安宁，也没法安心入农。萨德系统应该尽快退还给美国。
그렇기때문에이사드라는무기가하루빨리대한민국에서미국으로돌아가는게최선일것같아요。
韩国原佛教教徒也积极参与反对部署萨德的行动。
有两条路，如果他们用直升机空运，那可以，是花他们的钱，我们不能说三道四，但我们不允许他们从两条公路上通过。尽管警方在下次将更多萨德装备运往部署地点时，还会试图部署大量警力，但像上次那样在这里派遣10,000名警察，对他们来说也是件困难的事情。我们将尽我们所能抗争到最后。
被用于部署萨德的地点曾是一座高尔夫球场，那片土地包含一处被原佛教教徒视为神圣的场地，教徒们通常每过几个月就要前往此地朝拜，但现在他们已经不被允许这么做了。上周五，警方与抗议者在距离村口数公里外的山路上爆发冲突，有抗议者将一台拖拉机横在路上以阻止施工设备进入，100多名警察随后制止了这场持续了数小时的僵持。这场冲突以警方将一名男子拘押并将挡路的拖拉机开走而告终。警方移走拖拉机时，充斥着村民们的谩骂声，有人骂这些警察是走狗和美国的奴隶。当地居民表示，由于萨德系统部署在这里，一旦平壤的报复行动引发朝鲜半岛再次陷入毁灭性的战争，兴州郡将成为遭受袭击的主要目标之一。 VOA 卫视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被川普总统提名为美国驻中国大使的爱奥华州州长星期二表示，他如果成为大使，将在朝鲜问题上、贸易纠纷问题上和人权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路线。路透社报道说，爱奥华州州长布兰斯塔德说，他将利用他几十年跟中国打交道的经验来促使北京做更多的事情，要朝鲜收敛其核武器研发项目。此外，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布兰斯塔德也表示要采取强硬路线。他在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二为他举行的听证会上说，不能准许中国使用他的人工建造的岛屿来胁迫周边国家或限制海上和空中的航行自由。在另一方面呢，中国官方的英文日报《中国日报》对布兰斯塔德在参议会听证会上的表现予以正面报道。中国日报美国版星期三发表题为布兰斯塔德将推进积极的美中关系的报道说，布兰斯塔德表示希望利用他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川普的特殊关系来积极影响美中关系。1985年，布兰斯塔德在初次担任爱奥华州州长期间呢，第一次会晤了率领一个河北省农业代表团访问美国的习近平，习近平因此称布兰斯塔德是他的老朋友。5月2号，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其中提到，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的采编和经营业务应当分开，非公有资本不得介入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业务。新规呢还特别强调了所有通过互联网、论坛、博客、即时通信工具等形式向公众提供新闻服务者必须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的许可。网信办的新规定对于中国的网络新闻媒体来说意味着什么？好，接下来我们就连线资深媒体人常平。常平先生你好。
哎，你好。
常平先生，首先呢，请您介绍一下，在中国哪些新闻服务提供者属于网信办提到的非公有资本新闻提供者呢？那么这条规定一旦从今年6月1号开始实施，对那些新闻提供者来说，这会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新规啊，是一个非常重磅的一个规定，可以说是中国宣传部门对今天新闻自由日的一个重大的献礼。这个虽然规定名义上是针对互联网新闻信息，但是由于一方面如今很少有新闻不通过网络传播，另一方面该规定明确涵盖了，就像你刚才说的，通过互联网站、应用程序、论坛、博客、微博客、公众账号、即时通讯工具、网络直播等向社会公众提供的网络信息服务，而且包括报道和评论，因此它事实上是对几乎所有可传播言论的全面控制。而前几年呢，这些年来，就是在中国影响力比较大的 那些互联网公司，像腾讯所谓三大门户网站和其他一些著名的三大门户网站，腾讯、网易、新浪，还有其他一些天涯呀、凯天以及一些左派的这个网站，可以说都是这个大部分都是控制在私人资本手里，不是非国有资本的控制。那么像新华社啊、人民网啊，这些是这个全部是国有资产，这个国有资产的资本的控制。那么也就是说，现在网民得到的获得的这个新闻信息的大部分来源都要被这个重新控制。事实上呢，现在他们已经是被一再的规训，也一再的用自己的技术去迎合这种规训，但是呢现在还是不满意，要让他们全部控制在这个国有资本手里，而且还要制定这个传说很久的叫管理股份制度，就是说我管理你，你还要给我交钱。这就像上世纪80年代之前，我枪毙了很多人，但是枪毙了人呢是要子弹费的，你要交子弹费，然后我才把这个尸体交给你。现在其实是子弹费的复活和升级，网络时代的子弹费，就是说我管理你，你要给我一笔股份。
好的，那么过去几年呢，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呢是在逐步收紧对互联网的信息管控，不过还是有很多商业网站的媒体人呢可以打擦边球，在一些重大的社会事件中提供不同角度的报道，来试探言论自由的底线。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新规定一出呢，中国媒体人还有没有这种打擦边球的机会呢？昌平先生。
是的，这个规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这些擦边球的，比如说他要求转载新闻不得歪曲篡改标题原意和新闻信息内容。以前一些商业网站转发新华社通稿，就是必须转发的时候，他们通常会玩一些小伎俩，就是重拟标题或者重新提炼这个内容，来这个作为标题。但现在呢，对这个有严格的规定。另外一点我要指出了，这些科研的荒唐的管理并不意味着中国网民今后就没得信息可看了。第一，限制信息数量更重要的是，中国宣传部门通过这样的规定呢，它是要取得舆论议程设置的绝对控制，就无论多少人权律师一夜之间被消失，它还是可以让网民为一起明星八卦而狂欢。就尽管真正威胁中国人性命的是朝鲜的核弹头，但是它可以让全国人民去砸韩国的乐天超市，所以它重要的是要取得这个议程的控制。
好的，我们知道今天5月3号是世界新闻自由日，那么作为中国的一位资深媒体人，昌平先生，您认为中国媒体在目前中国媒体和媒体人呢，在目前这个高压政策下，还可以做点什么事情来拓宽这个新闻自由的空间呢？
我愿意和大家分享我的一个感想，就是自由是一直会变的笼子，就我们一直生活在笼子当中。但是以前有些人会想，我只要蜷缩在笼子里边，只要不去碰笼子，我就可以在里面安居乐业。事实上我们会看到这个管理的边界在变化。如果你去拓展去争取这个笼子可能会变大。如果你不动呢，它可能会这个缩小。而且这个笼子外面里的人呢也在被洗脑。笼子里面的中国与其说缺少自由，不如说是缺少对笼子的反抗。笼子外面的世界与其说是自由的边界受到威胁，不如说是自由的意志在减弱。所以呢，我想说的是，在今天，尤其在今天，我想说的是，这个世界上并没有那个一成不变的自由，自由是一种永远的抗争。
好的，我们感谢昌平先生在德国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下面来关注中国政界。5月2号，中国中纪委呢网站 在自己的网站上宣布对安徽省前副省长陈树龙实行双规。中纪委在通报中称，陈树龙这个人呢，毫无政治信仰和道德底线，并且既想当大官又想发大财，语气和措辞都相当严厉，被指是打破常规。我们注意到，从2001年以来的这个16年间呢，安徽省落马的副省长就多达7名。在过去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有包括陈树龙、杨振超和周春雨3位副省长落马。那么外界纷纷传言说，安徽的官场太黑，安徽官员贪腐太盛。好，下面我们就请这个前安徽检察官、异议人士沈良庆来分析。沈先生，你好。
你好。
刚才我们说到，从2001年到2017年，安徽省共有7名落马的这个副省长，其中王怀忠在2004年还因贪腐被处决。那么外界就讽刺说，安徽副省长啊，已经成了一个高危职业。那么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这7个落马的副省长的这个履历，都可以发现，这个7人呢，要么是安徽本地人，要么是安徽官场本土培养出来的。那么您作为一名之前在安徽体制内工作的这个人员，请您分析一下，究竟是安徽的官场太黑呢，还是有什么其他别的原因呢？
我的基本看法就是，这种前赴后继的现象呢，它反映了呢，实际上呢，在中国在今天这样一个全面市场化的这么一个很特殊的新集权时代，这个当官呢，实际上呢，它已经成了一种高危职业。
嗯。
这些官员们呢，就是高危人群。当然，安徽这些年抓的这个省部级干部，就像刚才所说的，抓了不少副省长一级的，包括以前被判处死刑的王怀忠，还有以前还有一个副省长叫何炳旭，最近抓的呢，实际上不是3名，是4名，包括陈树龙是刚刚被中纪委宣布双规，那个双开的，还有李发科、杨振超，还有新晋刚刚落马的周春雨。实际上这种现象呢，我想应该不是安徽特有的现象，是不是安徽的官员更腐败一点？我想不是这种情况，甚至也不是说中国官员、中国人就是人性有问题，所以中国官员更容易腐败。就像中纪委对这个陈树龙，定的这个罪名就很奇特，因为当然也很严重。就以前他没这种说法，我注意到呢，他提到说无政治信仰、道德底线。那陈树龙是一个在学校读书期，80年代在学校读书期间就入党的这么一个学生时代就已经参加共产党了。你说他无政治信仰，那恐怕也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你说无道德底线，那我刚才说过，是不是中国人的道德就一定更成问题一点？是不是欧美国家以及民主国家的官员，他的道德修养就更好一点？我想不是这个原因。就根本来讲，还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实际上中国这种腐败的外界都知道，就是一种制度性腐败。而这种所谓的反腐败呢，实际上也是在中共版权垄断的情况下，它不仅垄断了一切资源、一切真理，它也垄断了反腐败的权利。恰恰是这种对反腐败的权利的垄断本身，在我看来它是最大的腐败。权力垄断本身就是腐败的根源。所以中国官员呢更容易出现腐败呢，但是毛时代不一样。毛时代因为它是计划经济，金钱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它主要表现为一种等级的权力腐败。在今天这个新集权时代呢，因为权力存在一个市场化的问题，这样就导致出现了另一个跟权力市场化相对应的一个现象，就是通过权力寻租来实现权贵私有化。
是的，
这样对好别人的说法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么这一部分人就先富起来，问题就出在这里。
好，那前几天呢，我们还看到呢，就是原安徽省副省长周春雨，他在被提拔半年之后，就因为严重违纪被中纪委调查落马。刚才您提到这个人了。那么5月2号呢，中央组织部免去了周春雨的领导职位。中共官员每一次的提拔 一般来说都被这个组织部门称赞为政治可靠、作风优良、能力超群等等。可是为什么经常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就是昨天刚刚上台，今天就成为阶下囚这种现象呢？
对，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周春雨是1968年出生的，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副部级干部。
嗯，
跟我呢还算是校友。当然，他进学校读书的时候，我已经在安徽省检察院工作了。出现这种情况呢，我想呢，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呢，还是这个对权力缺乏监督制约，包括这个组织考察的问题。它实际上就像反腐败是自上而下的，是有更权力更大的人反权力更小的人的腐败，同样的这个官场上提拔也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就存在很多的这个带兵提拔的问题。我们知道在中国，在皇权专制官僚时代，就有所谓的这个问责的问题，就是监察方面呢，这个他就有这个，如果一个官员出问题了，那么提拔他的官员是要承担连带责任的。
嗯，
那么在今天，在共产党统治下，权力更加集中，垄断程度更高，把领导一切，包括监察工作，对吧？纪检监察工作，在这种体制下。实际上，组织部门任用干部的时候，他有无限的权利，
是的，
同时也不承担任何责任。
嗯，
我们知道这些罗马官员没有见到提拔的，他们省部级干部肯定都是中组部考察的。
嗯，
他们本身的人选到省部级这一级，就组织部他只是负责，他有考察权，他有也许有一定的建议权，但是。根本上的权利，我们知道，假如是在一个省里要提拔一个厅级干部，那肯定是省委常委会决定的。
嗯，
那么在中央是哪一个层级决定的？肯定是政治局一级决定的，它不是中组部本身决定的。那么，在政治局里面，如果是谁提名了某个省部级干部，这个省部级干部出了问题。
好的，沈先生，看来呢，您说的我明白，看来呢还是权力过分集中和权力垄断这样一个问题。好的，我们感谢沈良庆先生在安徽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我们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今天的话题是反右60周年右派人士的苦难经历。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夹冰沟，昔日中国西北一个沙漠边缘的劳改农场，距离大多数中国人呢是既陌生又遥远。但是夹冰沟记事这部充满血泪的故事却扰乱了许多人的平静。1957年10月到1960年年底，那里关押了甘肃省近3000名右派，在天寒地冻的沙漠中，他们与世隔绝，终日劳作，并且经历了罕见的大饥荒，几乎吃尽夹冰沟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的东西。最后呢，数以千计的右派被活活饿死。 嘉宾沟的故事仅仅是六十年前那场反右斗争中受迫害人士苦难经历的一个缩影，绝大多数都是知识精英的这55万所谓右派，哪一个人没有一段伤心事？哪一个人又没有一段血泪史呢？为了避免这些可怕的事情在未来重演，他们的经历不应当被掩盖、被忘记。那么今天我们就请了解那段历史的知情人讲述一下中国右派人士的苦难经历。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呢，是从洛杉矶纽约啊，对不起，从洛杉矶啊，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我们节目的是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的这个宋永毅教授。宋教授您好。
大家好。
另一位呢是香港开放杂志总编金钟先生，他是在纽约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金先生好。
您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好，我们就从夹边沟劳改营谈起吧。几年前呢，在网上读到这篇记事，啊，那种震撼和毛骨悚然的感觉，我至今都难以忘怀。那么，首先我请教洛杉矶的这个宋教授，您是研究反右历史的专家，读到这篇文章，您有何感想，宋教授？
那个，我想我的感觉啊，和你是一样。那么我在这儿呢要补充一些档案材料，因为我们编了这个反右运动的数据库，有关于加边沟的。就第一个您说到，就是当时有近3000个右派，那个实际上的加边沟的构成呢大概是这样，就在那送去劳动，就是右派呢大概占了一半，另外一派呢是所谓的在这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啊被开除公职的反革命分子，或者说这个反社会主义分子。那个也就是说，这个反右运动的时候，它有两条战线，一条战线呢今天往往被忽略了，也就是说它在工厂、在农村、在其他一些单位也开展了反右运动，只不过呢它不叫反右，它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那么划出来的那些就说这个所谓的右派分子呢，他也不戴右派分子的帽子，或者呢是档案中间记载中右，或者呢就叫做反社会主义分子或者反革命分子，好多人都被开除公职送去劳动教养。那么这个人数大概是多少呢？就是全国范围内啊，今天我们大家一般记得只有55万右派，但是79年的65号文件，实际上我们只看了他第一段，他第三段的时候就写到说，当时被划成反社会主义分子开除公职的人啊就有16万。那也就是说这些人是工人或者一般的这个工作人员等等，那到开除公职也就很严重了。也就是说这个加边沟啊不仅仅是对知识分子右派，还对一般的老百姓中间所谓的反社会主义分子也是在那里遭了难。所以这个反右运动啊，当然它主要打击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但是它在整个中国社会也都是有所波及的。另外我补充一个人，就是讲到加边沟啊，讲到这个知识分子啊，这个知识分子中间最大的在这个加边沟这个3000个右派分子中间呢，大概是兰州大学副校长陈时伟。那么这个人的故事啊，我们将来还会讲到。那你可以想到，就是说，在这个甘肃、在加边沟以及其他无数这种劳改农场中间，竟然把美国归来的一个兰州大学的两级教授、兰州大学的副校长都开除公职，送到那里去。去劳动教养，这可见这个事情的严重。
好的，那么我们来请教这个金钟先生，纽约的金钟先生啊，您看过啊这个加边沟记事啊这篇文章吗？您感觉这部记事啊， 它的真实性如何，它所披露的事实在当年反右运动中有没有典型意义和普遍意义呢？
加边沟这个事情啊，是2000年这个杨显会的这个书哈、第一次暴露出来。那么你看到今天已经是17年了啊，所以我们那时候在香港，因为这个事情这本书啊相当的震撼，所以我们当时都有报道，都有重视这个事情啊。紧跟着到后来又有那个这个10年之后有个王斌也拍成了电影，对不对？现在到今年3月啊，艾小明又把它拍成电影，说明这个事情啊不仅是啊加边沟这个案子啊不仅是真实的存在的，而且是相当严重相当典型啊，它反映了这个反右斗争的极端的残酷性。这个反人道啊，蹂躏迫害知识分子啊，那已经是到了不可想象的地步，是吧？我们知道，1957年毛泽东发动这个阳谋运动啊，帮助党政风啊，实际上后来啊，就是啊，设的一个局嘛，来打击他。当时的最主要的目标是什么？一个是民主党派，然后就是知识分子，啊，而他整个的大的背景的一个国际背景呢，就是这个56年啊，所谓啊这个修正主义路头啊，国际上面啊，由苏共的20大开始的反斯大林啊的这样一个运动。啊，一个修正斯大林主义的啊，你批判斯大林主义的这样一个运动，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震撼。尤其在北京，我们知道像北大的那批学生右，这个右派啊，完全都是也极大的受那个亨鲁晓夫那个秘密报告的影响，是不是啊？啊。这个像那个陈凤孝他们呢，我们都请他到香港来开个会啊，谈过这些事情，我们都做过访问。所以这个加边沟的故事完全是真实的啊。当然这是这个加边沟不仅是反右运动，而且它是反映了这个大饥荒啊，就是大跃进运动的一个后果，也跟反右的后果加在一起，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惨案。3000个人啊，3000个右派也好，刚才宋云逸说的那个其他的什么反社会主义分子啊、坏分子啊、反革命啊，反正就是这些啊，所谓阶级敌人吧。啊，送到那么一个荒凉的地方去，至少有一半人，就是啊，3000人至少饿死了啊，这个被害死了的人呢，超过1500人啊，而且到现在到后来怎么发现的呢？因为那个地方太荒凉了啊，那些尸骨啊都是遍地呀、啊。遍地都是那些白骨啊死人的，都没有人去收拾，完全被遗忘了。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大陆的艺术家作家们去这个反映出来呢？说明这个事情就是说当局根本就没有重视啊。而整个在毛泽东死了之后啊，邓小平上台之后啊，在这个反右这个问题上，就是很大的一关他没有跨过。他们当时主要是为文革平反啊，也否定文革， 但是文革之前的这些历次运动的所谓冤假错案啊，那简直是堆积如山啊。他们后来在胡耀邦的这个主持下，是给那些案子啊做了一些恢复名誉的工作。但是就在反右这个问题上，因为邓小平当时是这个主犯之一嘛，所以他就不给平反，只给这个改正啊，所以加边沟这个案子就是非常典型、非常突出的反映了中共在这个对反右运动的这样一个历史问题的处理啊，是非常的不负责任的。
好的，那么我们谈到呢，刚才啊金钟先生也说过这个问题，就是说夹边沟记事呢，仅仅是当年受迫害的所谓右派们苦难经历的一个缩影。那我请教宋先生，您搜集过大量的这个右派遭遇的这样一些资料，那给我们选几个最有代表性的案例好吗？
好，我想就是说我还是回老的夹边沟的这个城市最高的右派，兰州大学的副校长陈思伟。
好的，
那么陈思伟呢，他在夹边沟，他为什么会分配到夹边沟去呢？因为他是中共中央直接处理的四个开除公职送去劳动教养的知识分子，这个在中共中央1月31号的文件中间列举了95个知识分子，但是他是四个最严重，包括张伯钧、张乃器啊，只不过是降级撤职，但是仍然呢还有饭吃，他是没有饭吃了，就送到夹边沟去。那么他到196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兰州大学来了一个比较开明的校长，叫江隆基，原来是北大的。那么当时的兰州大学的化学系啊，完全是靠这个我刚才说的陈思伟和他的太太，他的太太啊就叫左宗基。那这个是化学系系主任，靠他们两级教授撑着。最后一个是送去劳动教养，一个是打成一般的右派，在系里面监督劳动。那当时就发生了这个事情呢，就是说都知道这个他们那些人都会饿死，结果这个江隆基呢就觉得这个教授将来对兰州大学的化工系还是大有用，结果就说服了省委呢，让他就是说从这个夹边沟的出来。但是他那个时候饿得怎么样？饿得已经没有办法坐火车了，就没有办法坐火车。结果是什么办法呢？是他的太太叫了他的研究生，叫胡之德，后来也是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化学家之一的，拖了一个板车把他拖出来。也就是说他已经完全是人已经是变形了。那么因为他被打成右派呢，还株连了他的女儿，他的女儿是这个兰州的整个甘肃的高考状元，但是就没有办法进入到大学读书，拖了好些年，也还是那个江隆基校长把他收到兰州大学的这个就是物理系来读书了。但文化大革命也逃不过这一关啊，他的女儿也被斗，结果他的女儿就失踪了。实际上呢，我估计是自杀了，最后造成他的太太啊就变成了一个强力草，就到处就说我们家的明明在哪里啊，我们家的明只要哪里有女孩失踪，哪怕这个女孩只有10岁，他也跑着去看，回来就说哎呀不是我们家的明明啊。结果过了，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呢，这个很遗憾的就陈思伟教授啊，在文化大革命中间73年逝世。那么文化大革命以后，虽然他的太太也得到了改正，后来他的太太呢就到美国去了，最后他太太是死在美国。你可见就是说他们这家这个虽然最后还留了一个老太太，不是家破人亡啊，但是也已经变成了一个神经质的强林嫂。
好的，那么像这样的人间惨剧在当时恐怕 不止刚才您提到这个兰州大学教授一个人家，一户人家。那么金先生，您也接触到许多这个右派这个苦难的这个经历，那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见闻吧。
我觉得这个刚刚盛仪这个话题啊，我再补充一个例子啊，这是蛮出名的，就是加边沟啊的使者中间啊，还有一个很出名的人啊，当时我们是不知道的，后来才知道，这个谁啊？就傅作义的亲弟弟，叫做傅作恭，恭敬的恭，他也是一个留学归来的嘛，也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啊，当时叫做他也是送到那儿去劳改啊，打成基右啊，基右分子，结果呢在加边沟死掉。这个事情啊，我就记得呢，他这个傅作义因为是高级统战对象嘛，中共拿下这个北平啊，所谓和平起义嘛，他立的功嘛，所以他当时在中共内部的位置很高的嘛，但是他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但是当时送去是吧，反正你看他你傅作义那样的这个部长级的这个干部，而且又是高级的统战对象，对自己亲弟弟都不能救他一条命啊，可以想见啊，是这个所谓阶级斗争啊，这是非常的残忍。我想指出一点，这是我们接触的最多的，就这个反右派的这个后遗症。哎呀，说起来真是很多很凄惨啊，悲剧啊，一些家庭故事。因为这个右二代啊，就是这些右派们的儿子辈，甚至于孙子辈，他们很多人不谅解啊，他们父辈呀、为什么被打成右派啊？相反的呢，就是抱怨啊，你看你当右派，搞得我们啊，这个不能上大学，不能参军，不能入党啊，这怎么样啊？这个前途都没有了。啊，所以在很多家庭里面引起这样的家庭内部的分裂，而且有些家庭啊，我们知道的这个是这例子太多了哈、一直到后来啊，一直到好多年，你看现在反右都是60年了，是吧？几十年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个后遗症说明什么问题？这个责任在谁呢？当然我想是不能怨这些这个子孙辈啊，他们无知嘛，另外他们也不能够正确的对待这些问题。
好的，
这些历史遗留问题，这问题责任在哪里？当然在共产党嘛，
是的，
那他们造成的后果嘛，他们根本没有公开的在中共的舆论上面为这个反右运动方案啊，给反右运动一个真实的揭露
和
否定。
好，金先生啊，那么刚才金先生和宋教授举出来的仅仅是这个无数人间冤案当中的仅仅是几个案例。那我们看到这些事情在当时呢，确实是层出不穷啊。我们现在就把时间呢交给我们的听众、观众和网友，他们给予参加我们的讨论。首先，我们来接电话，北京的白先生，北京白先生你好。
好，谢谢。我是56年进入大学的，56年进完大学到57年初， 这个在大学里头先开了一个，先让党团员看了一个叫匈牙利事件的事情。
嗯，
党团员才能看，看完了以后，接着把党团员就找到某一个地方，传达了彭真的报告。彭真的报告，因为我不是团员，团员以后就说大家说话要注意了。我听这里听到过这样一句话。
嗯。
后来这个同学就透露了什么意思了，就说是有五条标准，五条标准只要是够上一条就是有害，然后就让他在大学里头写大字报揭露。我们有一个同学，我可以说这个要搞机械的，这个是上海人，他在学校有自行车的教室来往，在学校饭厅去找了可以吃上假菜，去完了就吃不上了，吃不上了以后嘛，他骑自行车快，然后他就跟财政院说，我这个表示莫斯科时间，就是这么一句话就把他打成有害。
嗯，
哎，因为你是污蔑中苏友谊。哎，五条标准我记不清楚了，一共有五条，对苏联说句话，什么不友谊的话也是，对党就是某一个党支部书记，你反他就是反右，有害。
好的，
有害。
谢谢北京的。
我便说我太太的名字，我太太是在厦门打成右派的。
嗯，
打成右派跟我是因为我参加了这个右派收集大家大字报这样的事情，我后来感到很非常惭愧，我说我做了缺德事儿，我就不干了。
嗯，
后来我知道这个反右的事情非常肮脏，我跟我太太结婚了。哎，后来就我太太怀孕了以后已经快要产了，带着那个一大块木头板游街，游完街一回破釜凿柴，差点死了。
好的，
比这还残酷。
谢谢北京的白先生啊。北京白先生刚才呢以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也给我们见证了那段历史。好，下一位是辽宁的李先生，请您抓紧时间简明扼要啊。李先生，李先生，您抓紧时间，李先生。
我其实我反应都不好，我听他们老人讲的我也很清楚，就是一个独裁政府哈，对这个民族人士哈一种迫害，其实其实通过反应都不好，那么可以哈狠劲的宣传，要宣传中国老百姓哈，普遍都知道独裁哈会给老百姓造成很多的这个损失。我其实我生在这个社会哈，当时我童年的时候吃吃上穿穿上，导致我身体现在哈就是处处什么病都有。
好的，
身体相当弱。
好的，谢谢辽宁的李先生。辽宁李先生是位大连人，大连口音很重，但是我们了解您的观点啊，你也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见证那段历史。江苏的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
请讲。
这个今天这个你们这个话题啊，就我觉得很沉重啊，很沉重。就是说这个反右斗争啊，已经过去60周年了啊。但是这个是这个极大的是绝对是要归罪于这个一个是毛泽东，我觉得，因为这个是造成的这么人祸啊。因为这个反右呢，我也想起来很多的右派。就是那个当年的张乃基啊，张伯钧啊，林希龄啊，林彰啊，当然这个国务院一个总理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朱镕基也是右派。
嗯，
你们刚才提到那个加边沟纪事这个纪实啊，这个拍成了一个电影了，这个我也看过，啊，确实反映的很真实啊，那个场景啊，这个反右派斗争呢是一个极大的人祸，是毛泽东造成的。
嗯，
我觉得这个。如果我们现在要清算呢，应该罪魁祸首就是他。
好的，
啊，
谢谢江苏的徐先生，
这个
谢谢江苏。对不起啊，我们时间太紧了。您的观点我们了解了，您的评论也很好，我们选读几位网友的评论。天安门上太阳落，这位网友说呢，反右运动本质是反智的，实际就是反知识的。反右运动呢，是民国成长起来的知识阶层边缘人 半吊子知识分子和流氓无产者对民国知识精英中的左派的全面整肃。由于前者的先天的知识不足，就必然导致全社会反智化发展，由此造成大跃进和之后的大饥荒乃至文革，都是这种全民反智运动疯狂发展的必然结果。这评论很深刻。那么林聪这位网友说，中国的右派是真右派吗？按照国际通用的政治光谱来看，很多当时所谓的右派呢，其实都是左派，什么东西到中国来都变味儿，我们的左右和国际上不接轨。实际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下面要谈的一个问题。星期一我们实时大家谈节目就谈到这个中共反右斗争起源的时候，我们两位嘉宾纽约的和平先生和北京张立凡先生都谈到，当年的右派其实很多人都是不折不扣的这个左派，很多人受尽炼狱般的磨难，九死一生，但是却不改热爱共产党的初衷。那么我想请教宋先生，您怎么看这种时代的悲剧？
这个我觉得刚才这个网友啊，他这个观点呢是在点子上，就说我看了这个和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的这个关于左右问题谈话，我觉得这个和平先生提这个问题呢，就像这个网友说的，就是他没有注意到国际的标准和这个中国的标准在这点上并不接轨，实际上是个时空错位。比如说你说这个中共和毛泽东当时他可以说是集共产主义和集权的法西斯主义于一身，但是呢他自称为左派，他把左派这个位置给占了，那你说和他观点不同的人是什么派呢？那只能委屈了，只能做右派了啊。那么在这么大的一个群众运动中间呢，应当说这个主流啊还是要民主要改革的，但是你说如果说一定是要求推翻共产党才能称之为比如说真正的右派，或者说你理解成为左派，那个恐怕绝大多数的人啊还只是希望改革，确实没有要彻底推翻共产党的意愿，但并不等于说一小部分人没有。比如说那个时候啊有很多阻挡，比如像清华大学的齐章本教授，钱学森的好朋友同学啊，他就提出要成立中国劳动党。比如像昆明的这个云南的昆明师范学院的一帮年轻学生啊，就成立了中国大同党，类似的事情非常之多。所以呢我刚才说了，就是说这个我们不能以今天美国的标准来看60年以前中国的左右。那么此外呢，因为任何一个群众运动啊在实施中间啊常常会被私人化，确实如此，就是说有一些右派分子他就是因为那个支部书记对他看不惯把他搞成了右派，实际上他什么也没有说，他内心深处呢和这个支部书记的想法也差不多，那一类的事情很多。比如原来我们上海市委的一个宣传部长叫陈仪，原来是总政的一个少将，他在文革中间打成啊，他在那个反右中间打成右派，不是他有什么右派言论，而是他和总政的主要领导搞不拢，他的思想方法是坚决主张反右的。后来呢，这个到了，当然也平了反，到了上海做了宣传部长，我们当时以为他会主张思想解放，结果发觉他是一个大左派。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因为中国的政治运动啊常常把一个政治运动私人化的结果。
好的，那么宋教授刚才指出了这个中国的问题的确非常复杂，那么我们来请教金先生，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呢纠正了反右的一些问题，许多摘帽的右派呢都感激灵替，但是也有人开始呢从体制和根本上来反思自己受到这个迫害的这个原因。那金先生您怎么解释这个右派人士他们以后不同的情怀以及反思自己苦难的这个不同的这个视角呢？您怎么解释这个问题？
是啊，我觉得呢，谈 右派左派这个问题啊，在不说今天，在当年我觉得都并不重要，是不是啊？资料和我们所了解的当年这个反右运动的一些受害者其实多数老实讲也不是说什么什么这个左派或者是右派，他就是很具体的嘛，对身边的对国家的看到一些事情是不良的不正常的，提出点意见嘛，对不对？是吧？根本就还上升不了政治上面的哈，按照政治学意义上面来说的这个左派啊跟右派啊，当然像像什么朱镕基啊、王蒙啊这些人呢，当时他们已经是党员，的确是非常忠于党的啊，这些呢，你可以说。他当时毫无二心的不是非党反党的这样的人，但是我想一般的知识分子跟他们这个情况还是不一样就是看得不顺眼嘛，不对的事嘛，也发两句牢骚嘛提点意见嘛，是这样一个情况当然他们不是反党，是不是更不是反共所以这个根本问题在哪里？在毛泽东他这个思想啊，他就是共产党里面的他是一种这个暴力派他这个主张，其实这种主张他就拿的马克思的什么阶级斗争啊、无产阶级专政啊这种东西。当作这个一个号令当然实际上在第二国际的时候，在这个国际工人运动、共产运动中间就已经分化了就一派就是他们批判的所谓修正主义派，修正主义派就是反对暴力来夺取政权的，是不是所以他这个毛泽东他这种暴力革命暴力夺权、暴力专政的这个思想他是从来没有一点点反省他这个反右之后不但只是没有一点反省的改过的这个意识这相反一步步越来越左一直推进到这个文革嘛一直到他死，是不是最后造成全国性的一场浩劫那就比反右要严重的多，是不是所以到了已经危害到共产党本身的这个存在的话，很多人的权利跟利益呢，所以最后他们才出来反对。
好的，好的，金先生今天我们两位嘉宾呢，他们的这个见解都很深刻，我们的听众观众们反应也非常热烈。我们现在还有大量的听众观众们等候在电话线上，我们还有许多网友的评论和问题，我们来不及读。有点可惜明天呢，我们来继续纪念反右60周年，希望大家继续踊跃参加我们的讨论。好，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请大家谅解。感谢宋永玉教授和金钟先生参加节目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继续纪念反右60周年，谈60年后习近平还会不会发起新的反右运动。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节目讨论。另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中关系的方方面面。 美国总统川普邀请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问美国，并且重申了美国与菲律宾的盟友关系。不过据报道，杜特尔特还没有正式的接受川普的邀请。人权组织呼吁川普不要对杜特尔特过分的示好。中国时间5月4号星期四早上6点钟，欢迎届时锁定收看《美国观察》。